常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网络上能够跟大家见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我们麻州 Boston 附近，但也有的远在天边，从中国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都欢迎你。那今天晚上我要谈一个题目，叫做科学、理性与信仰。这样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对每一个人来说，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你的问题呢，还是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对有些人来讲，这个问题好像是个蛮大的问题。因为最近曾经有一个人做一个调查，他调查一些，他带一些年轻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学生，那其中一个问题他就问，如果说谈到这个宗教信仰来讲的话，你觉得你心理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三分之二的人，60%几到70%人是说科学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好像是冲突的，这个是他的心理上最大的障碍。换句话说，他认为一个有理性头脑的人又受科学教育的人呢，好像再去考虑接受一个宗教信仰呢，似乎有点不搭调，所以他觉得这两个是对立的，科学理性是一边，宗教信仰是一边，我站在科学理性这一边，我就不会信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仰的人，很可能他就是在科学理性他要放掉，或者说他认为比较无知，很多人是这样想。所以因此这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来问，在目前是科学理性挂帅的一个时代，你说宗教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存在的空间吗？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以前对大自然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把很多神秘的事情，当时认为神秘的事情归诸于宗教。譬如说要下雨啊，不下雨怎么办？求海龙王。哎呀，下雨啊，要雷公电母啊，发脾气啦，他们两个夫妻吵架啦，等等。我们把一些不知道的一些自然现象归诸于宗教。那现在我们科学知识知道了以后，这东西不存在了。不存在以后，哎，这方面的宗教的空间就没有了。最后好像压缩到最后，上帝被架空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科学理性的时代，怎么还有什么宗教？还有必要吗？还有什么存在的空间吗？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一个有理性头脑的人来讲，我们的理性已经否定任何宗教的价值，任何宗教的可能性，任何宗教的正确性。那任何宗教谁会相信？当然还是有了，总是有一些渔夫嘛，对不对？文化水平低的、没知识的他会信嘛，对。所以因此宗教是谁信？就是软弱的人，生病了他没办法了，失恋没人爱了，或者没有知识，他这样会信教。所以我们想象中的在教堂里的、去庙里烧香的，都是那些渔夫，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我们有理性了，宗教就好像跟我的理性之间有冲突吗？这个问题，首先你要这样说：历代以来，不同的思想家怎么说理性是什么？他们怎么看理性？所以历代以来对理性这个名词的观念、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在过去的话，理性跟宗教不但不是对立的，相反，有理性的人一定会相信有宗教中的神存在。比如说，希腊哲学家像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师傅跟徒弟啊，柏拉图是师傅，亚里士多德是他徒弟，他们俩都认为，或者古希腊的哲学家都认为，每个人都有理性，天生就来一个理性，这个理性是我们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辨别什么是真理。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是利用理性，然后他们很简单的推论，任何东西一定有一个因果。好像如果一个手表，你看到一个手表，一定说这什么手表厂做的，所以手表厂就是这个的因，这是它产品，这是果。那手表工厂呢，当然有钟表师，钟表师是那个因，那钟表师又从哪里来呢？哦，钟表师有师傅带他了，所以师傅是那个钟表师的因。那个钟表师只是果，那个师傅又从哪里来呢？他可能师傅的师傅。那还有工厂怎么来的呢？有人投资设立工厂，那投资的人那个钱，投资钱的人那是他的因。那投资人的钱，他钱又从哪里来呢？所以因果可以一直推， 可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说，推到最后，他不能够无限制、没完没了的推，推到最后，有一个万物的起源叫第一因，第一个因，它不是任何东西的果，一切从它开始，第一个因，它不是任何的果，这个叫做上帝。所以，如果有福音朋友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又从谁创造的呢？你这问题就问错了。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任何万物一定有一个第一个因，这个因不是任何东西的果，就它不是任何东西创造。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说，有理性的人你就会明白，你不明白你就是没理性。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会相信有第一因、有上帝的，虽然他说不清楚这个上帝是谁。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古圣先贤为什么不约而同都得到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思想家。然后到了公元第五世纪，公元400多年的时候，这位奥古斯丁是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神学家。他说过一句话，很多后人不太明白。他说：“我相信，以便我能明白。”那就是说，信心跟理性，我们认为。有理性的就没有信心，有信心就不需要理性，他却不是这么说的。我信，我用我的信心去相信，我这个信心可以帮助我去理解，所以信心可以带到理性的理解，但是他先信才理解。我们今天呢，可能是倒过来想，我明白了我才会信，对不对？没错，待会会提到，到了启蒙运动。200多年前的思想家就是认为，我要先理解才会相信。但是奥古斯丁在那个之前1000多年，他却说我先相信才能明白。你说奥古斯丁错了吗？不是，其实知识真理有两种不同的东西，大自然的物理、自然界的东西哈，物理、化学这种东西，明白了你才会相信，你才能够明白力之后，你会归纳出一个道理。然后你才有信心。可是有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东西，往往是你相信了，然后你就看出它的奥妙，你就明白了。所以先信才明白这两类不同的真理、不同的知识。所以奥古斯丁说的是另外一种真理和知识，是要信，然后你身在其境，你才能够体会到。就好像游泳，你如果不下水，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游泳。我可以在岸上跟你讲手怎么样动啊，头要怎么换气，可是你会下水，你必须在那个环境中，我所教的这些，你才能够体会到。一样，这个人生有时候进入一个氛围，你信了，你相信这个宇宙间有神存在也好，什么样也好，你相信，然后你开始体会到，哎，真的是有这么回事，所以信使他能够明白。然后阿奎那。是在13世纪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神学家，被叫做经验哲学。经验哲学的人是相信圣经，同时加上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的希腊哲学结合起来的经验哲学。他的说法，他回应了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人都有理性，对，而且人的理性使我们确知有神存在。对，上一次如果你来听我讲，我就说过有四种。去知道有上帝存在的这种理由，其中一个创造论什么论，他就是说你用理性你就可以知道神一定存在，所以他认为理性跟宗教信仰不是相对的，相反是结合的，透过理性你一定会知道有神存在，所以信仰跟理性完全美妙的结合在一起，这在中古世纪以前我们人都是这么想，然后当然后来。发生了变化，我就说到了18世纪所谓的启蒙运动，从法国开始，这位法国的理性主义者叫做伏尔泰，很有名的。伏尔泰他就说了，我要先理解，我才能相信。当时的人是用理性来辨别什么是对错，那也没错，只不过当时的人的理性完全用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也就是经验。他们的理性变成用经验来代表所谓的理性，那为什么 古代的中古世纪以前的人认为理性跟宗教信仰没有抵触呢？他们的理性不是用看的而已，不是用摸的而已，他们有一种的理性叫做超验性，超过经验的理性。那就是说，每个事情有因果，这个东西你不一定要看到那个因，但你相信有个因，懂吗？这个东西一定有人造的，可是你可能当时不知道是谁造的，不知道是谁做的，不知道什么是他的因，但你相信一定有个因，这个相信就是超验性的，超过经验，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一定有。所以以前的理性是超验性的，伏尔泰那时候理性主义者的理性缩小，只剩下用经验感官的，在我经验中有的才叫做理性。然后我要从我的理性去理解，我才能相信。于是呢，人的理性就缩小。在这个情况之下，宗教中有一些叫做超自然现象，是你人生的经验中你可能暂时还没有经验过的。那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他说：“因为我不能理解，我没经验过，所以我不相信，所以我不相信我没经验过的事情。”那如果要能理解才能相信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人的理性其实是有很多局限性的。所以到了理性的高潮，19世纪的时候，德国的哲学家叫康德，他后来叫做不可知论者，其实他也是理性主义者。什么叫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意思是，他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归纳到这样，人的理性是有限，因为用经验。那人有限的理性，就不能够讨论，也不能理解超过人理性的那种所谓无限的一些真理，或者有关于宗教里面谈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因此康德认为，宗教不是理性所能够讨论的问题。所以，理性不能对宗教说对，也不能说错。所以，一方面，康德可能否定了之前那个阿奎那所说的理性证明有神存在，康德说理性不能证明有神存在，可是他也说理性不能否定神的存在，因为这根本超越你的范围，你不能捞过界。所以因此呢，这个不可知论对于神的事情，对于神秘的事情是不可知的，有太多东西是你知识经验以外。哎，因此康德就看出来理性主义的一个局限性，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可以这样想象：假如你今天去南美洲亚马孙河去旅游干什么的，然后你坐这个小飞机呢故障掉到森林里去了，然后呢怎么办？你赶快拿起手机，赶快求救！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拿手机在打，正在打手机的时候，哎，一个当地的印第安土人来了，拿着枪对着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求救，我讲话。所以好，刚好手机响了，在讲话。那说不定还有 FaceTime 哦，有人的脸哦。突然看到这什么东西啊？还有人呢，还讲话，这什么东西？请问你如何跟一个土人解释手机？对他而言，他经验中没有无线电，他不懂这什么东西，所以你就会变成叫做秀才遇到兵，而有理讲不清。在你的经验中，这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用过它。对于印第安的土人，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在他的经验世界没有无线电波，你说破嘴他也不会信的。可是明明有无线电波，其实很多时候宗教经验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说有，他经历过一些东西，而你自己没经验过，你就否定他。我告诉你，你捞过界了，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你现在的理性，可能那个人有，对他而言是真实的经验，对你来讲没有。那对你来讲，你经验没有的，你就用你的理性去否定他了。其实你否定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知识，太多的东西是前人所不知道，后来才发现。但康德这位哲学家已经点出了理性主义这个局限性。那因此，到了20世纪后半，21世纪，我们现在进入后现代主义了。后现代主义就是 有点跟理性主义打对台，有人称为反理性主义，其他未必反，但他至少对于理性的局限性看得更清楚，所以以至于他们一个结论，甚至会说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否定有任何所谓的绝对真理。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大了，既然没有绝对真理，他也否定一切的所谓的共识。所谓的伦理道德，所有大家都承认、同意、承认伦理道德都是相对的，道德给相对的，观念给相对的，所以变成一种完全的个人主义。当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但是的确，他们就看出来，理性主义过去那种盲目的相信、盲目的崇拜理性、崇拜科学是错的，所以他们甚至说，连理性和科学都不算是客观真理。过去我们谈理性的时候，我们说是客观真理，因为我看到、你看到、他看到，我们都看到客观真理。可是，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人说，不一定。你说你看到，他看到，你很可能有一些你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偏见，以至于你有些东西你看见了，你不承认它存在都有可能。就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是采取负面的，他有怀疑的态度，所以你看，同样一个理性，在过去古代讲的理性，包括超过经验，甚至是直觉性的东西，他都相信。但是现代后来的理性主义者就把理性局限为人的经验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摸到的、看到的才算，因此理性很小。用这个很小的理性去看东西的话呢，当然有很多是你的理性没有经验过的。你否定它的存在，包括特别是超自然的这种神迹，包括神的事情，因为这都是超自然界的东西，被理性主义者否定掉。可是现代的后现代思想又反了理性主义的观念，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宗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采取一个比较有兴趣去探索的态度。所以现在理性跟信仰是完全站对立面嘛？如果你觉得你的理性使你站在信仰的对立面，那我告诉你，你就是理性主义者。但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已经是后现代思想当家了，你有点跟不上时代了，你落伍了。理性主义是18、19世纪的，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人对理性主义的观念呢？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至少像康德一样承认理性是有限，甚至到后现代主义的是反理性。那所以呢，关于科学，从理性谈到科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迷思。这个"迷思"这个字哈，是台湾的翻译哈，用英文是 "miss"。什么叫 "miss"？你大概懂一点点英文就知道，"miss" 可以直接翻译成神话故事，叫 "miss"。那什么叫做迷失呢？就是有关科学的，不是讲神话故事。科学有些观念，你一听对呀，你会赞同的，但是似是而非。你本来认为本来就这么回事，哪有什么不对吗？哎，引人进入迷惑的思想，懂吗？迷惑的思想，引人令人迷糊的思想，其实是似是而非，所以答案是错。但听讲很有道理。譬如说，第一个。我想你在教科书，尤其在中国，我相信这种话听了很多，用各种方式来讲，科学的发展揭开宗教神秘的外衣，宗教不但不合乎科学，甚至妨碍科学发展。以后随着科学越发展，宗教会慢慢没落。我想马克思讲的也差不多，任何人讲的差不多。你从小，尤其在中国，这无神论的这种教育氛围下长大，这种话用不同的方式讲，我想你都听过的。而且你很可能从心里面就相信说，对啊，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迷失，似是而非的。那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第一，说的这个话也不完全错啊。很多宗教的迷信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不是什么神明的东西。譬如说，哪有还能拜同文王庙嘛？谁先去拜这个雷公电母了？为什么？怎么下雨的？这自然界的情况我了解了。所以龙王庙龙王下岗了，才前几个月，7、8月，我们中国 各地方都淹大水，甚至淹到山东去了，淹到华北，黄河也泛滥。那将来的长江一带，那更别说了。那请问，你会去龙王庙烧香，说请龙王，哎呀，够了够了，你别再下雨了，不会的。相反呢，有时我在镜头上还看到一个，某某地方，不管是在安徽或是什么地方，反正有个地方，嘿，龙王庙真的是大水通倒龙王庙。那龙王庙哈，一个牌坊，那个水淹到哪里？刚好龙王庙那旁边两根柱子淹到最下面，所以龙王庙那个名字匾还在，两根柱子已经全部淹到顶了，真的是大水冲倒龙王庙，所以龙王庙没了。雷公电母呢？我没了解这个雷电的这个道理，所以这种的民间宗教消失了。的确，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过去归诸于神明的，现在这些东西破除了，没有错。但是你说过去有一些无知的这个迷信，会妨碍科学的发展，也真的是有这种事情。我们中国最早期在盖铁路的时候，有些聋人反对，为什么铁路经过一个地方，他旁边有坟地，他说："哎呦，这火车咣咣过去，这地下睡在那里的死人的灵魂啊，那个鬼啊，就起来捣乱，不准火车从那里经过。"像这种妨碍科学发展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宗教都妨碍了科学发展。啊，特别有些是指的基督教也是，基督教是罪魁祸首，妨碍科学发展，是真的吗？待会讲给你听，我翻这个要翻案啊。那另外还有呢，你说宗教这个发达的国家，在科学越昌明，宗教慢慢没落。那好，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现在在美国，美国科学昌明吧，很昌明，美国宗教没落了吗？哎，还在蓬勃发展。那亚洲国家最先进的是谁？日本、韩国吧。韩国你知道哇，基督教不是只有基督教，佛教，哎，宗教还很旺呢。你不要忘记，韩国前一任那个女总统朴槿惠，她不是信基督教的，她也不信佛教，她信什么？我们叫做萨满教。你可能不知道萨满教吧？萨满教相当于中国的道教，红头施公。教鬼的啊？什么时代还教鬼的？哎，韩国总统信这个的，那你说科学不发达啊？韩国的三星手机很流行吧？那科学很发达，日本科学很发达，日本也是什么教都有，不但佛教，还有神道教，然后很多奇奇怪怪的新兴宗教，日本都有，所以宗教非常蓬勃。所以你说科学越发展，宗教没落，你从日本。你从美国，你从中国，不见得是如此。但是欧洲教堂很荒凉，哎，欧洲教堂荒凉并不代表他们不信教，他们各式各样的。他们有些人去搞新纪元，那是印度教。所以可见，科学越昌明，宗教越没落。那换句话说，科学越昌明的国家，无神论者应该大量增加喽？不见得。无神论者在任何国家永远是少数的，即便是法国，即便在中国，我不会讲太远，在中国多少无神论？当然有，但是都是无神论，那倒不一定。说是无神论的，他盖房子就要看风水，连我们的人民银行的大门口，哎，你知道这个大门口那个房子一个弧形的，中间一个大碗，聚宝盆。就我们人民银行那个房子是看过风水的，看过风水的，所以你说无神论信不信风水？信风水你就是信教的，只是另外一种教育是吧？啊，那因此信仰跟科学中好像曾经发生冲突过，说宗教迫害的科学发展，妨碍科学发展等等这种话我们很多。那譬如说最常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伽利略事件。这个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他提出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不是地球。然后他用望远镜画轨道，然后被什么呢？天主教的教廷最后定罪。你看，很明显，你看，天主教嘛，代表是基督教， 这个妨碍科学发展。但是我们在历史方向来讲说，这个事实是事实，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发生事情的时候，1610年开始，后来定罪的时候，大概1630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宗教改革就是基督教分成基督新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叫基督教，跟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分成两个，是1517年，也就是伽利略被定罪之前100年。换句话说，那时候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定伽利略有罪，基督教并没有把伽利略这种科学家定罪，因为同个时间。伽利略的时间同时是谁？英国的牛顿跟他同个时代的，德国一个克卜勒，你知道有个克卜勒定律，他就说行星，太阳系的行星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不是正圆的，是个椭圆形的，叫克卜勒定律。他是德国天文学家，他也是赞成太阳是太阳系中心的，可是为什么他没被定罪呢？因为他就属于德国的基督新教。所以在他的活动范围内，教廷管不掉他，也不能定他罪。他在德国还被人当成民族英雄。啊，英国的牛顿那更是一样啊，英国也是属于基督教氛围，不是天主教氛围，所以天主教没有办法定他罪。相反的，在英国那一批清教徒，牛顿就是清教徒，那一批科学上发达得很好。所以因此，伽利略被定罪是事实。更别怪罪所有的基督教，因为当时被定罪的理由跟基督教没关系，跟圣经没关系。他被定罪的理由是，当时天主教他们对宇宙观呢，一个是基督教以外，另外受了很深的影响，是一个埃及的一个科学家叫托勒密，很早以前的哈，托勒密的一个宇宙观，还有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士多德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当然也不能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前的人物，他对天文学对很多事情当然不了解，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人跟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所有东西都绕着地球转，所以他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不是圣经说的。那天主教就把这个当成他们的基本信念，然后。因此，伽利略认为太阳还是中心，地球不是中心。在太阳系来讲的话，好像有点跟当权派的观点有点出入，这东西发生冲击。所以是亚里士多德跟托勒密他们的那种宇宙观，跟伽利略的发现发生冲突。可是因为在罗马教廷把这些观念跟圣经通并在一起，变成他们的官方的宇宙观发生冲突。基督教没有这个包袱。基督教，我们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不接受任何当成固定的权威。所以科学家有个解释，我们可以欢迎，但不认为它必须一定是如此。科学可以有重新不同的解释，重新有更深、更广的认识。所以，当牛顿用各种方法来推论，发现有万有引力啊什么这些东西出来以后，那么鼓掌欢迎，他不会受到托勒密。这个宇宙观的影响不会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因为那些并不代表圣经观点，懂吗？相反的，同一个时代就在17世纪，在英国的清教徒不但没有妨碍科学发展，反而是科学发展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那在那个时代，英国有所谓的清教徒，什么清教徒呢？清教徒是在教会中最虔诚的一批教徒。他们觉得教会里面充满腐败，所以要洁净教会，好像耶稣洁净圣殿一样，所以叫清道夫。所以清教徒就是要让教会更圣洁、更纯净。这个当然跟教会里的当权派，英国国教里面啊，英国国教的头理论上是英国国王，然后下面这些主教等等发生冲突。后来这些清教徒就有两批人，有一批人就决定离开英国，离开英国。要到美国来建立一个新天地，所以 Boston 是清教徒在美国登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Boston。但是你别以为清教徒都跑来美国了，不可能，十个只跑了一个，少部分的不妥协派就移民到了美国来了。 是清教徒，那更多的人是留在英国。那留在英国的话，他又不离开，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决定，我们不去搞宗教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做神学研究，因此我把所有的热忱精力集中到投入在科学研究。所以在17世纪初开始，包括牛顿，就很多的科学家都是来自于清教徒背景。后来这些科学家他们组建了一个民间的协会，叫做皇家科学院，遵从皇帝啊，英国国王，但这个不是英国政府设立的，是民间设立的。而皇家科学院的创办人，十个有七八个都是清教徒，牛顿是其中之一。所以在那时候，在英国的科学，最早的生物学家、最早的化学家波义尔、最早的天文学家像牛顿，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清教徒，你都可以找到。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被归纳整理出来呢？有一个英国人叫做莫顿 （Morton），莫顿，他在1938年，他写了一个博士论文。而这本书，这个博士论文有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可以买到。我很惊讶，为什么中国会翻译这本书？1970年就出版了。那么后来很多年以后又再版，因为那本书很久了。就是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那本书就是莫顿的博士论文。它里面用大量的数据来证明英国的科学的带动，就是因为清教徒的影响。而清教徒为什么推动科学？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上帝，第一，相信上帝是有理性的，他创造这个世界有理性的，所以要了解这个自然界，就是顺藤摸瓜。你研究自然界，然后了解这个理性，哦，神怎么创造，然后最后归荣耀给上帝。就这个动机使他们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不要忘记，牛顿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不单单万有引力、微积分、数学。所以很多这种基础科学、基础的化学、基础的生物学啊，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样慢慢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基督教不但没有妨碍科学发展，反而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助力，不是拦阻的阻力，是助力。然后，因为有基础科学的发展，17世纪开始到了18世纪100年之后，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变成工业的生产，用机械生产。所以，工业生产从英国开始，所以英国崛起，就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等等啊等等。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跟基督教有关。就是莫顿他的1938年的博士论文就在证明。其实，近代科学的发展最主要的后面的推动力是来自于基督教。不但有清教徒，而且在那时候的教徒当中，清教徒当中，他们觉得研究科学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任何研究科学有成就的人都被所有清教徒鼓掌称赞。所以牛顿变成国家英雄，就是因为他搞科学。所以有这样一个氛围，科学家不会寂寞。虽然做基础科学，没钱可赚，无利可图，因为工业革命开始政权，那是100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个是科学的发展跟宗教不但不抵触，反而是个正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第二个关于有关科学的迷思是什么呢？有些人这样说，科学的验证完全依据的是客观实验逻辑推理，宗教不一样，完全是主观的。用信心，然后用主观体验，没有经过理性思考，所以才会说宗教都是迷信，不合乎理性。他们这种信心，用盲目的盲信迷信，然后呢，用主观的体验啊，就像信以为真，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科学呢，完全是客观，不用用理性，然后思想，然后用实验的证明。哎，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吗？我说似是而非。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哦。好，我们再来一个，从事实上来考验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 yes and no。第一个 yes 没有错，大多数科学都是要做实验的，要经过推理。可是我要告诉你，近代最重要的很多科学的发现，却往往没有实验，没有实验的哦，没有数据的哦。先是一个科学家有直觉的感觉，他应该是这样，要想办法去求证。 求证完了，可能有理论，然后之后才有证据。你说有吗？有，大部分得诺贝尔奖的都是这样来的。我们举个例子，我不讲太远，讲我们自己的。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是谁啊？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吧，李政道和杨振宁，对不对？你知道他的诺贝尔奖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叫做非均衡理论。非均衡就是说，这个宇宙所有的东西，一般而言都是均衡的，都是平衡的啊。他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在宇宙间某一时某一刻，在某个地方，很可能它是不平衡的。这个理论呢，是跟一般的科学家想法不一样。爱因斯坦是认为宇宙的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任何时刻都是均衡的，所以非均衡理论，爱因斯坦并不赞成。那李政道、杨振宁怎么得诺贝尔奖？后来有记者去访问，他说他们当时弄数学，他们两个是理论物理学家，不搞实验，搞理论物理，所以用理论的理论，然后用数学来分。他们两个用数学推来推去，推完以后得到一个结论，然后两个人最后的结论说，这个推演，数学推演过程中太美了，太好了，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然后论文送出去，果然很多科学家看来看去也认为，应该是对的。他们俩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代就得了诺贝尔奖，可是没有实验证明。20年之后，中国另外一个女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设计的一个实验，证明了这个理论。所以实验证明，在这个理论之后20年，所以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构想，是有数学，也不是完全没有推理，可是数学也不够，跟他们有个直觉的感觉，应该是这样，而且直觉的感觉就是对。我告诉你，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多都不是从实验数据堆砌出来的，他们有某种的直觉，不见得像你想象那样，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实验做出来的。我搞工程的，我原来有个化工博士，我们搞工程的比较多是实验带出结论的，可是理论的科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理论生物中，有些东西它不一定实验做得出来，它是先有个构想，有点物理学这种东西，不见得纯客观实验。得到一个结论。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科学历史的人叫 Kuhn， Thomas Kuhn， 他是一个德国裔的人，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他其实原来是研究学物理的，后来他物理没读完，他本来要读物理博士的，读了一半，后来他转了，改去做科学研究的发展。因为他在研究物理的过程中，就发现有一些理论的推论的过程中，然后科学家推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之间，他发现这很有兴趣，他转了。他写出一篇论文 ,1970 年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篇论文。他说他发现所有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家他们原来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主观的一些看法。譬如说牛顿万有引力出来以后，牛顿为这个宇宙的描绘，后面的这些科学家，你会怎么看？牛顿说了，那一定是对的。所以，因此你把牛顿的理论当成一个模式放在你心中了。好，几百年之后，你记得吗？牛顿之后300年就出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出来以后，颠覆了很多东西。时间是相对的，什么都。这个相对论一出来以后，最初很多深信不疑、相信牛顿的人，这种古典物理学的人就非常反对爱因斯坦。就爱因斯坦像这种的科学发展，最初的时候被很多的科学家冷落嘲笑，就说怎么样？科学家原来有一个沉淀的，所以对科学的新理论、新观点呢，往往是拦阻，所以拦阻新科学的发展。不是别人，就是科学家。所以科学家，你说都是客观的，不是？科学家也有主观的一些成见。那好，这个物理学上是如此，地质学我们现在都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地球板块摩擦。那这个板块有一个地壳漂浮说，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欧洲跟美洲，这边是 北美洲、南美洲这边是欧洲跟非洲这两块板块本来是并在一块，现在隔一个大西洋，好像地壳漂浮说，这个理论过去100年来被接受，而且现在都接受了。那么地震所有的理论都从这里来的，可是100年之前就有人提出来，没有被人接受，所有的论文都丢在垃圾桶。为什么？科学家不相信地壳怎么漂嘛？地壳这么大这么重。笑死人了，地壳会漂。可是后来证据越来越多，很多的现象你必须用这个解释，你才能够明白。一夜之间翻盘了，所以 Thomas Kuhn 他就提出一个这种科学新观念，他称为科学思想的革命，他称为 paradigm shift，我们中文翻译成叫范式转移或者模范转移。这个名词。现在是应用在不单是科学，在思想各方面来讲。所以换句话说，Thomas Kuhn 的理论出来以后，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发现科学不是全然客观的，科学有很多科学家自己主观的意识形态会扭曲它，影响它。包括现在吵得很凶的进化论，有一些人对进化论深信不疑。任何人提出跟进化论不同的理论啊，都要攻击，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走着瞧，进化论有很多东西慢慢受到现代的遗传分子生物学 DNA 新科学的了解呢，对进化论越来越发生更多的挑战，进化论很难解释。有一天，进化论可能会翻盘，我们走着瞧。所以像这些你就知道，科学都是客观的吗？不见得。相反的，你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主观的，然后都是靠信心，不经过理性思考，那我会说，对，有一些宗教，像比如说佛教禅宗，禅宗坚持要破除我执，我执执着，这个执着是什么？执着就是理性归纳出来的东西，传统的观念，所以他们偏重直觉性的这种顿悟，顿悟。所以他们不要求、不喜欢理性的东西，任何理性逻辑的东西，对佛教禅宗都是认为这是会造成执着。所以有的宗教的确是反对理性思考的，但你不能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不是所有宗教都像禅宗是这样子啊。特别基督教，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强调是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有客观理性的去理解。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推敲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希腊文什么意思？上下文什么意思？历史的背景如何？我们用理性去了解这段圣经。可是信仰毕竟不是只是一种客观东西，像科学一样，信仰还包括主观经历。所以信仰真正的宗教信仰，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强调的是主观经验跟客观理性的了解两个非常好的结合，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如果基督教信仰只纯粹限于理性的理解，这不叫信仰。因为当你面临人生考验的时候，这种观念上的理解不见得会带出你的行动，所以因此你必须有主观的经验啊。所以主观经验加上客观理性的理解，可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绝对不仅仅依靠主观经验，只有主观经验而没有客观理性的理解的话，是会走偏的。所以，我们承认有一些宗教，它非常强调直觉性的顿悟，不但不赞成理性思考，甚至反对理性思考，是有这种宗教。但是，对基督教而言，我们并不是如此，这点我们必须说明。然后，再进一步来说，理性跟信心一定是对立的吗？其实不是。你要想想看啊，所有科学的发展，我要先做一件事情，把过去我所有的经验，包括实验做出来的数据。经过归纳总结，对吧？归纳出一个理论来了，归纳出一个数据来了，然后我要做什么实验？就从归纳出来的东西，我可以大胆假设，如果这个规律是对的，因此我用信心相信，在另外一个没有做过实验、没有经验过的东西，可能有这个答案，我有个信心去试，然后我用各种方法去做实验嘛。如果我一旦做出来以后，好，我的数据在这里。这边一个没有做过的，我现在做到了，那我的经验就从这里扩大到这里了。然后 我再扩大，再扩大。所以科学怎么进步，就是必须有一个信心，跨出你已经知道的范围，已经知道就归纳出来的，那叫做逻辑上的推演，有归纳有推演。所以这个推演是运用信心的。那同样，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是用信心没有错。可是我们难道没有经验的归纳吗？有，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宗教信仰中的经验，根据这个经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从这个关系中知道神做事的法则，那我用信心去面对我现在面临这个新的处境、新的困难，所以我用信心是没有错。可是我信心的背后一定有经验的累积，这跟做科学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是理性加上信心。即使是科学家，你只有归纳，却没有信心迈出一步的话，你科学永远不会进步。所以科学是必须靠信心的，是理性跟信心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在科学发展是如此，在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有经验做支撑，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我们信心可以去面对一个新的处境，是我人生中没碰过的。可是我没碰过。但是，比如说圣经上有记载，神透过圣经的作者写下来他们的经验，写下神旨意等等，所以他们的经验可以成为我的参考。我如果信得过这本圣经，神所指示的事情，我就可以大胆的有方向、有图，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实验，这是信心的跳跃。等我经验到以后，这个所说的就变成我的经验，然后我再探。这出去，所以我人生有很多事情，可能我过去没有经历过，可是圣经上并不是没有潜力，所以历史的人物、圣经上的记载都成为我的帮助，使我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迈出这个信心的那一步。所以，我们宗教信仰的探索过程中，有理性，也加上信心，跟我一般做科学没有两样。就不要以为科学家。跟基督徒是完全两码子事，不，我们走类似的路。那宗教跟科学之间是曾经发生过一个竞合关系，好像竞争或合作。譬如说，古代的时候，中国世纪以前，宗教在科学之上，所以这是为什么伽利略17世纪的时候，他的天文学的发现还要经过教廷审核，然后被判为有罪，对。你当时的观念就是宗教在科学之上，然后等到启蒙运动科学发展以后，现在倒过来了。今天很多人是把科学放在宗教之上，可能在中国，在很多地方，无神论者会说，任何的宗教要经过科学检验，不能经过科学检验的，科学认为不合情、不合理的，什么神机骑士淘汰不算，就是科学要凌驾在科技宗教之上，这种竞争的关系。那有第三种看法是说，最好不要吵架。科学归科学，宗教归宗教，泾渭分明，不要绕过界。或者说，科学处理的是自然界，宗教处理是超自然界。科学讨论怎么做啊，各种工业技术。那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属于宗教问题。人为什么而生？人的价值是什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属于。宗教领域，所以呢，科学家不要对宗教领域说话，指手画脚；宗教家你也不会对科学指手画脚，两个壁垒分明啊。第三种态度，现在蛮多人采取第三种，泾渭分明。可是还有第四种关系，第四种关系就是科学与宗教虽然有不同的领域，但是中间有交集，有交集的意思是说彼此可以对话，因为。发展到一个地步，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就发现它进入一个领域，不是纯自然现象，会打破它的原来的框架。在这个时候，它必须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了，或者说可以从宗教的一些观念中，开始可以来讲话了啊。所以，因此，科学跟宗教之间的关系进入第四个阶段。我觉得第四个阶段也许是更理想，两个主要有两个不太一致的范围。但是不是完全河水不犯井水的，有一小部分可以交集，可以对话。现在信仰，特别基督教信仰跟科学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微妙的关系。所以举个例来说， 我们到20世纪的后半到21世纪，我们现在有很多重大的科学的发现，那就是科学发展到一个顶尖的时候，就发现它几乎进入宗教领域去了。譬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质能互换。质能互换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公式：E 代表能量，等于 m 是质量，乘以 c 是光速的平方，E 等于 mc 平方。哇，这么简单的公式，就这个公式造出原子弹来。原子弹在广岛的原子弹总共消耗的只有几克、几公克的物质，然后几公克的物质乘以光速平方，不就产生原子弹？在广岛炸死了6、7万人，在长崎将近10万人，就是那个原子弹只消耗掉几公克的质量，所以质量乘以光速平方等于能量，是破坏性的能量。那这能量如果你设计的好，可以变成核能发电，对不对？不管是和平的核能发电，或者是爆炸性的核弹，还有氢弹什么弹，都是用这个方式，这很有趣的哈。这个质能互换。因为能量是可以测量，但是不是用眼睛看的哈。质能可以互换，这个公式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在造成原子弹，可是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是把这个公式倒回走。因为这个能量是消耗物质产生能量，你可以用大的能量创造物质吗？好像还没人做到。就是说，你可以消耗物质产生能量。OK，现在的核能是这样做的：你能够用能量来制造物质吗？理论上公式可以去可以来的，可是科学家做不到能量制造物质。可是从基督徒观点来看，哎，这个公式另一边就是圣经上所说，神用无穷的大能创造这个有形的物质世界。对，爱因斯坦提供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用能量。创造出整个的宇宙，你看地球的重量可以算得出来。那如果要造出个地球，多大的能量？但是宇宙有多大？这宇宙这么大的物质世界，可以用更大的能量来创造出来。所以，智能互换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索。本来我们看物质的世界，现在物质的世界已经那个范围，不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那个无穷的能量。另外一个时间相对论。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个东西，在一个运动体，地球是一个运动体，你用的太空船也是一个运动体。你在不同的运动体上，你这样运动的速度的快慢，影响你所测量的时间。什么意思？假定将来有一天，现在目前还没做到，地球发射一个火箭，这个火箭飞行的速度，假如不要说等于光速，光速太快了。光速的1/10就够了。如果还有光速的1/10，那个太空人在太空船上用光速1/10的高速这样过去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数字哈。光速的1/10等于音速的多少倍哈？我们现在有什么喷射机啊，什么可以到音速的10倍？哇，不得了，音速的十倍，光速的1/10大概是音速的几千倍还是几万倍啊？假定有个太空人坐在这种1/10光速的太空船上运行，他有一个手表，然后他在船上运行了一年，一年在太空船一年，然后回到地球来。我告诉你，他回来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死了，然后呢，孙女儿已经变成70岁老太婆了。他在太空船上一年，地上可能过了100年，你懂吗？就是时间相对论，因为他用了一个高速的太空船，这地球，这是推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已经用实验证明了。可是我们很难理解，你上船一年，我在这里变100年，不是神话故事，是真实的。所以时间的相对性使我们整个人生观、宇宙观完全颠覆了。另外一个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很复杂，全世界人懂的没几个。最主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自然界啊，整个大自然界都是非理性的，而且不确定。 这个德国的物理学家叫普朗克，测不准定律。什么叫测不准定律？我们以为科学是客观的，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在测量，我客观的来测量这个运动，测量这个什么东西，对吧？所以我是第三者，我在观察这个东西。普朗克说：“不，你在这个的里面，你是当事人，所以你永远不会客观，所以你没有办法抽离这个环境。比如说，我在地球上测这个东西，我在地球，我不可能不在地球上去做一个在地球上的东西，懂吗？所以就会有测不准的定律。这表示说，这个大自然界有一种奥秘，是一种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归纳出大约的情况，却不是能够准确的说它在哪里、多少速度等等这样的东西。就这个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再来一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因为现在测量的结果发现，所有的星球都跟地球来讲呢，都在离开，不是固定的一个宇宙，是宇宙在膨胀。所以因此每个星球跟另外星球的关系就越来越膨胀，大家这样大概。所以叫大爆炸理论，就是说，在盘古开天很早的时候，几百亿年前，它原来是个蛋，啪，这个碎片就炸出现在的各种的银河系，银河系里面有几亿个太阳系，其中一个太阳系有我们地球，这样炸出来，所以每个星球在分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表示说宇宙有一个起点，叫盘古开天，叫啪一声。他说，物理学推论，根据所有计算，在它爆炸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都是无限大，无限大的密度，无限大的质量，跟无限小因为一个蛋嘛，其实也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说它直径多少，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砰的一声一炸的时候，它的头一秒钟。星球的距离可以等于现在是几千万光年啊，一秒等于几千万年，用光速度的光年，对，所以时间是一个变动。那个没有爆炸前的那个点叫 singularity，singular 单数的意思，singularity 我翻译成起点，无法描述的一个起点，从那里开始的，最初爆炸，然后时间、空间的。这总而言之，大爆炸理论又颠覆了很多很多东西。整个宇宙有个起点，而不是自由拥有的宇宙啊。根据能量的计算，他说宇宙到有一天会又缩回去，回到宇宙带，回到以后又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没有爆炸前叫永恒，回到这里来又是永恒。从永恒开始到永恒截止，中间是现在有时间的时候。那你再问，那没有爆炸以前在干什么呢？别问，别问，你一问你就错了。那时候没有时间，所以没有爆炸以前。你讲以前就还有个时间，没有。从爆炸开始算时间，才有时间，之前没有时间，那就是永恒。永恒是宗教观念，现在变成物理学名词，你就知道科学发展到个顶峰，开始跟宗教之间必须坐下来一起讨论一下。永恒是什么东西？就现在的科学发展跟宗教之间开始一些对话的空间了。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过基因遗传学，什么 DNA 啊，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演变、生命的奥秘，我们有个全新的认识。我发现每个人的 DNA，哇，所有的一个家谱，所有的东西就决定的东西。换句话说，从 DNA 的观点来看，你一个人一出生以后，你长多高？头发颜色、聪明不聪明，什么东西，大部分都已经定型，定型了。那如果真的都是定型，那请问进化论的进化怎么进化？没有什么演化了，没有演化空间，后天环境的影响只有很小很小一点点，基本上 DNA 就确定你是什么样的人，确定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植物都确定。所以这一些重大科学的发现有什么影响？譬如说，这一位英国哲学家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Anthony Flew。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很有名，他是个思想家嘛。 他是无神论者的主要的一个导师，摇旗呐喊的一个人，可没想到他几十年的无神论者，到他80岁的时候，1923年出生，2004年81岁，他忽然间宣布，他放弃无神论，他变成有神论者。他相信有神，为什么？他就说，我一生都是受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原则的影响，就是一切相信证据，遵从证据。可是就是因为遵从证据，他说他转变的原因，就发现刚刚所说的这几个新的科学的发现，有很明确的神存在的证据。一个是宇宙大爆炸，时间有开始，有个结束，还有宇宙所有星球是非常精密的调节的，所有的，譬如说万有引力，那个引力一个常数不能多，不能少的，差万分之一都不行，非常精准。每个生物里面的生理的机能非常的精准巧妙，还有基因遗传学 DNA 的东西，他说这些科学使他不能不相信有神。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天外有天乎，所以古圣先贤眼睛一看都相信宇宙间当然有神，天外一定有天，大自然天之外有一个神。这一位安东尼夫是21世纪的人物，他过世了，10年前过世了。可是过世以前，他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原因很简单，近代科学的突破和发现使他认为当然有神。所以各位，你以为科学跟信仰一定是对立的吗？往往不是如此，相反的，科学使我们更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有个谦虚的心，发现这一切之外，一定有一个天外有天的东西，那就是神。那这一位安东尼夫鲁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宇宙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样化，都有非常的有规则。所以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宇宙间是有神的。那当然，最后就提到，你知道，在美国，太空人。1968年的时候，有个阿波罗八号，阿波罗八号是美国第一次有太空人、一个太空船到月球，但那次没有登陆，只是到月球，然后月球转了几天，然后回来了，没有登陆。那在阿波罗八号那天去的时候，有3个太空人在船上，当然都是美国人。他们到了月球，再到月球转的时候，也可以从月球看到地球，非常漂亮的地球。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3个人轮流在月球上，对于这个地球的太空站哈，他们可以无线电通话的嘛。他们3个人就轮流念的《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第一个人念：“起初神创造天地。”等等，一直念念念啊。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要有什么，神要说要有什么，因此创造了整个宇宙，包括创造了所有地球的生物，最后创造了人。其实科学家，结果在太空船念《创世纪》，当然我知道第一个到地球轨道绕的不是美国人，美国那次输了哈，第一次赢的是俄国人。你们都很知道，我在台湾都没听过这个布加林，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他是到地球转的第一个人。据说布加林回来的时候，赫鲁雪夫召见他，就问他说：“哎，你到太空去了，有看到上帝吗？”他是共产党员啊，对，他怎么回答？标准回答，没有，我在太空船上绕地球转，没看到上帝。赫鲁雪夫说：“我就说嘛，没有上帝，你到地球的圈外去找上帝，上帝在那儿嘛，天外有天。”哎，美国3个太空人是念创世纪，然后一年之后，1969年，又有太空人上来了，就是登陆月球了。阿波罗11号，阿波罗11号的时候，然后那有个太空人叫做 Buzz Aldrin，那太空船上做什么呢？他登陆月球是他跟 Armstrong 两个人，Armstrong 是领队啊，两个人真正踏足在月球上只有两个人，Armstrong 跟这个 Aldrin。才在地球上照相啊，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踏在地球上的时候，他征求同意， 他做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在地球上领圣餐，他一个人，没有跟所有的自己一个人。那这个太空站是同意的，所以他领圣餐，拨饼自己吃。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最后地球月球探测完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回地球的时候，你知道 Aldrin 做什么？他在回来的路上，在太空站也是一样，跟地球太空站，他就念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那你知道 Aldrin 是什么人？ Aldrin 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全校第三名。后来他读 MIT， 他是 MIT 博士，他是太空人当中第一个拿博士学位。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太空人当中有博士学位的不止他一个，有好几个了哈。但他是第一个太空人有博士学位 ，MIT 博士。他在回来路上就念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宿。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看，这一位大科学家、太空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念圣经，表示他从心里发出一个赞叹，赞美神，赞美神的创造。所以，科学一定跟信仰是矛盾抵触吗？不，这个人正是因为看到这个整个宇宙的奥妙的时候，他由心里面油然而出一种对上帝的称颂。所以，科学家可以有虔诚的信仰。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是，神不但创造了万物，他也维护供应万物，包括人类的需要。你知道有一种化工的第二定律叫做 entropy， 叫做熵，火这边在商量的熵，做商业的熵，这个熵，那意就是一个乱度。任何宇宙自然界的东西，乱度慢慢增加。比如这个房间的东西你放在这里，一年不整理的话一定越来越乱，或者蒙了灰尘，乱度自然增加。那你要让它有秩序，一定要加能量，它才会有秩序，否则它会自然越来越乱。那因此这个宇宙神创造好了以后，神必须用大能去维护它，否则它会乱得套。对，我们相信神创造，神也维护，同时神供应这个宇宙的能量，同时供应人类的需要。第二个，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了以后，不但让我们感到敬畏，看到神的创造感到敬畏，好像太空人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眷爱，因为他关顾我们，照顾我们的需要。他不是只是创造的神，他随时随地照顾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最后一个，如果你认识这位神，而且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的神，会使你的人生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你的人生有个方向，好像抛锚一样，你知道你去哪里，你要做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昨天晚上上礼拜我也提到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我是台湾一个很好的高中毕业，我没有考高考，然后保送这个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虽然如此，我觉得我心里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一定的方向，人生好像跑那个刘翔，你看中国你知道刘翔那个110第一栏十个栏。我高中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我没有经过高考，保送到最好的台湾大学，好像我在跑栏的第一个栏，我领先了。可是我心里知道，人生的栏杆不止一个。你这个跑得先，以后很多栏杆你不知道，可能在某个栏你跳得不好，脚步不对，你就挂了。所以我在想，我这个栏一个一个下去，什么时候我可以跑完，跑得好？还有一个问题，还不是跑栏，跑栏的话呢，基本上你的终点看得见。我们人生更像3000公尺障碍赛跑。有水坑，有 有土墙，一个一个跳过去，很多的障碍的后面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跑到最后去哪里。所以虽然我很高兴，我可以保送进台湾最好的大学，可对人生的未来太多未知数。我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说我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的神。我是从这个为我的起因，开始宗教性的探索，开始跟这位神透过祷告、透过读圣经开始建立关系，然后慢慢慢慢我去了解、认识，然后借着信，正如奥古斯丁说的，当我信了以后，我读圣经，我更能够明白，所以我信以便我能明白。明白圣经上所说的，然后这个明白也包括我自己去经历。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你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我盼望你能够做同样一个决定，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会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此以后，你的人生不是无方向。虽然你现在并不代表说我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这位神会引导你。但至少你知道，这位创造的神与我同在，我生命他创造，他当然知道我的生命有什么，他安排了什么，他要我去哪里，我只要认识他，跟随他，信从他就行。也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我可以深深的感觉到，有这位神在我的身边的时候，我的生命是方向是确定。生命的能力可以从他而来。所以各位朋友，我盼望今天晚上待会我做结束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心里跟我一起同心同声祷告。我们让这位神住进你的心中，好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科学信仰的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因为科学理性而成为我们信仰上的拦阻，相反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科学和理性是何等的有限，而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福音朋友，我们能够向你发出这样祷告说：创造天地的神啊，我的心向你敞开，我愿意认识，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求你向我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慈爱，你能够让我体会到你的存在，你能够让我经历到你，因此求主接纳我，让我在你面前讲个祷告，蒙你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Amen。OK，当然我不知道你说的预言是指哪一类的哈。有一种是圣经上记载的预言，还有一种是，现在某个人在说，哦，他有一个预言，神给他的预言啊。我先说这一类，如果是圣经上所说的预言，那实际上只要写在圣经上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事实上，圣经中所说的预言，有一些已经成为历史，譬如说犹大国怎么灭亡，会被巴比伦灭亡了，巴比伦灭亡以后，有个波斯王、古列王还起来把他打翻了，然后古列王后来犹太人回国，像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有一些预言在那里，那些预言已经成为历史了，是有一些是这样的，还有一些预言有一个特质是这样，有些预言是应验，但我们叫做局部性的应验，或者说是重复应验，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本身先在当时先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不多久就应验，可这个应验可能是一个局部性的，然后遥遥指向将来第二次。更大的应验，这种叫做重复应验，譬如说，但以理会看到一个预言，将来有什么事情，这个事情，譬如说他在但以理书11章就要南王北王打仗，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 可是他预言也有提到说，将来有一个敌基督会在一个不该在的地方，然后会这样大灾难等等。那这些所指的是什么呢？还有耶稣也自己说过，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耶路撒冷要大灾难，然后整个圣殿会被毁。那这件事情，在耶稣之后，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毁圣城的时候就应验过，这是第一次应验，可是那不是唯一的一次。那个预言也应验，也预言提到将来有一天真正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的应验就比那个罗马军队毁了圣殿耶路撒冷更严重百倍的啊，那个会有。所以，因此它也有重复性的一个现象。那如果现在有人说他有一个预言，从神给他的这种预言的话呢，这个东西通常我们基督教界大部分人来讲是不会那么当真的，认为就是有一点点打个问号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应验啊，等等啊。所以我只能大概这样讲。如果是一般人讲，不是圣经上说的预言，那种预言不一定算数。通常我们不把基督教看为哲学。哲学的意思是人用理性思维，希望更对。因为哲学有各种哲学嘛，古代的古希腊哲学，中国有中国哲学，然后有后现代思想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哲学基本上是人为思想对针对不同的问题整理出来一个思想，叫做哲学。那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哲学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第一个。有一个所谓神启示的经典，圣经，哲学是不接受任何启示性经典的，这第一个不同，本质不同，没有经典，没有神的启示，通通是由下而上人的体会，就跟佛教的观点是有点像，所以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因为是神启示，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些对人生观的看法啊等等，所以是所以这个逻辑思维是从神来，而不是从人的思维发出来。这也是一个不同，还有这个探索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因为哲学主要探讨人的问题等等，所以哲学家通常不讨论永恒，哲学家通常不讨论人最后去哪里，哲学家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不同谈，无从谈起。所以你问孔子，孔子是儒家还是哲学嘛，对不对？可是他敬鬼神而远之，不以怪力乱神。然后问死以后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死以后的事情，孔子说不谈。是哲学家基本上不谈死以后的事情，还有人怎么来，哲学家不谈。对，但是基督教或者说很多宗教，特别就是谈这个问题。对，这个是哲学跟基督教的不同啊，这是其中一个。Yes，圣经从基督教观点哈，对经典的观点，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说，基督徒认为圣经是神与人双重作者写出来的，神透过圣灵哈感动一个作者，从旧约时代的人到新约的使徒等等，感动他，然后用这个人他的智慧，他的文采。写出来的，所以因此写出来的东西有这个人的特色，用字遣词有他的特色，可是有神在感动他，所以要表达的主题，甚至最后的产品，文字产品，叫圣经无误，就是说上帝做品质管制，会无误，就是因为有个圣灵。可是，伊斯兰教不一样，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他是认为是什么呢？伊斯兰古兰经是上帝派天使。叫做加百列，就告诉穆罕默德做录音机，所以《古兰经》有这样写。加百列最初给他一些东西，然后讲完以后，他叫穆罕默德，你给我背3次，背对了才可以啊，背。OK，好。穆罕默德是文盲嘛，他回去告诉他徒弟，徒弟把它写下来。所以《古兰经》一个字一个字都是阿拉。神告诉加百列天使，天百列就告诉他，所以每一句话都是阿拉讲的，上帝的话，没有人的作为，所以因此他说，整个古兰经没有我穆罕默德一个思想， 任何东西，所有都是阿拉给的，所以作者只有一个，是神，这是古兰经的感觉。我们基督教不认为有个人的因素，所以我们有四十几个作者，文采用风格不太一样。那当然有一些人不接受任何经典，就是说没有，全部是人的因素，完全没有神的因素，那是一种另外一种观点。我们的圣经是有人的因素，肯定我们肯定是有，但是神决定内容、主题、方向以及最后的产品。OK， 我们现在说是这样说哈，有权威性的先知，没有，我们一般来讲是没有，我认为没有。意思就是说，那以弗所书有提到说教会嘛，第二章他就提到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好像一个建筑一个建，那已经建2000年了。假如你要盖一个100层楼的大厦，根基在哪里？根基在下面。所以根基已经完成了，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而且耶稣是房角石的根基，哈，这些都已经完成。所以今天在盖100层大楼的时候，盖到89层，不会地基还没弄好。所以今天又突然出现一个先知，干嘛？你要弄地基？不可能，地基已经完成了。所以才认为说圣经上的观点，今天不再有先知，不再有新的使徒，但有一些人，我们称他为某某什么先知，他是时代的先知，那意思是说他好像有一个眼光可以看的那个，但他没有像圣经作者那种的权威性，也没有圣经上那种使徒了。但是拓荒者他去第一个去那个部落去传教，我们说啊，他是那个部落的使徒，这个意思只是他是先驱，他是 pioneer，拓荒者如此而已，但他不是圣经中的使徒。所以不带权威性的那种使徒先知是有的，但是有权威性的先知没有了。第一个，一个是我刚提到的这个不赞成的，一个是像进化论。进化论如果说是由低等变高等，那么人是由猿猴慢慢变过来的话，那圣经上记载的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什么都没有，人的堕落也没有，所以我们就反对这个。那至于你说应用上关于什么复制人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赞成，那是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我们是反对。啊，那现在复制人的问题不但是基督教反对，事实上联合国有个公约，全世界都不能做人的基因改植。人的不可以，你植物的你要做一个基因改植的玉米啊，那是植物是可以的，但不能做人，也不能做复制人，因为什么？道德上有问题。OK， 这个问题恐怕就不是5分钟可以回答完的，不过我简单说一下哈。简单说起来是怎么说呢？第一个，你说这个有5亿年多少年哈，这个年代你怎么算的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怎么算的。所以第一个，这个年代就是一个谜，到底多少年。因为我们现在用一些放射性年代算一个矿池，哦，这个是有几十亿年多少年，但事实上这个里面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怎么计算年代？你计算年代的算法是这样算哈，假如这个石头有一个元素，它本来有多少，现在我有多少，然后中间这个放射性元素有半射性的半衰期，半衰期我知道，那现在有多少我也知道，它原来有多少，原来有多少，谁在原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假定是，譬如说一个石头现在有铅，目前我们是说铅都是由铀238变过来，铀的分子量238变成铅，铅是206 206就少了32变成氦气。那好，这个矿石里面所有的铅原来都是氦，表示原来都是铀，所以原来铅是0 100% 的铀，现在变成多少铅就可以算是多少年。 OK， 然后这个石头45亿年，你怎么知道这个石头最初盘古开天的时候它就有一半铅一半铀呢？或者95%的铅 这一点点用呢？哇，这年代就差很远的。可是问题是，没有人在创世纪的时候，所以这个假定也不能证明，也不能推翻。所以这该怎么算？所以目前唯一大概没有争论的年代是碳十四。碳十四就是树木，树木会呼吸空气中的碳啊，硒啊，carbon。碳是十二，它放射性是碳十四，十四是氮，氮是十四，所以碳十四会衰退变成氮十四。这个半衰期5730年，半衰期我知道。那空气中的碳十二跟碳十四的比例是固定。那我假定啊，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以前一样。好，那这个化石，这个木头，它死掉了嘛？它会变成木头，变成木器也可以，或者埋在地里面。我这里面可以称它的碳十四有多少？那比空气中少了嘛？少掉还变成氮了嘛？氮就变成空气跑掉了。所以碳十四多少，我就知道这个木头几岁。那这个年代准不准？我可以拿这个树哈，它有年轮，对不对？我跟年轮的对比，我就知道年代嘛。所以碳十四是可以测，而且很准。可是缺点是，它半衰期5730年，每隔5730年半衰期，就是本来有多少，5730年是剩一半，再过5730年就剩四分之一，再5730年就剩八分之一，懂吗？也就是说，10000年我就剩这个四分之一了。15000年是3倍了哈，就八分之一了。然后，如果是20000年，它就变成16分之一。而第二个我测不出来了，我仪器没有办法测，所以碰到碳十四的那种木头这类的东西，碳十四的有这个东西的木头或者人的骨头也可以，最多测到5万年，就是2的负10次方，你看有多少点点。所以5万年以下，我们可以用这个测。所以你说我们古文明什么7000年啊，怎么的，那可以用这个测，可以测得蛮准的。可是你再说地球5亿年，它就不能用碳十四测。那别的方法都有这个问题，它原来多少？那你不知道，是矿石。所以因此，5万年、5000年这中间怎么调啊？这问题很大了啊！中间很有趣的问题有一箩筐一堆。那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可能也包罗万象啊。那以后有一本书我已经出来了，关于这个一部分这方面的事实啊。以后也有机会，你再想办法找我，我还告诉你哪本书到哪里去买。所以。大爆炸理论是物理学家是目前认为的哈，基督徒都相信吗？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哈，所以不会说大爆炸的时候神在旁边看着。如果有是神让它爆炸的，因为大爆炸的时候会变成今天的世界。可是它为什么爆炸？它整个事情这个头是怎么回事？啪，为什么理由让它炸？不知道，对，奥秘是属于耶和华，所以你要问我，他爆炸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如果有真的有大爆炸，是上帝把它炸了，但是何况还不一定，不一定是有个大爆炸。